佛学与人生四，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好，我们今天难得这个最后一堂课，那么在最后的一堂课里面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佛法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比如说啊，一个对佛教那有信仰的人的话，那么他怎么样把这个佛教啊用到生活当中？或者是对佛教没有任何啊这个信仰，只是把这个佛教可以当作一种文化啊来学习啊研究啊，或者是用也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用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教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最能够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呢？不是物质方面啊，不是物质方面，而是精神方面啊，而是精神方面。那么我们人啊他有两种生活啊，一个就是物质生活，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精神生活。人为什么有两种生活呢？因为人啊他是一个肉体和精神的一个组合体，所以呢他的生活自然也就有两个不同的区域，因为有两个不同的需求啊，肉体有肉体的需求，然后精神就有精神的需求，两个不同的这个需求有两个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啊这个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有两种这个生活，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精神生活，这样子的。如果人啊就像就像一台机器，只有一个物质啊没有精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啊精神生活啊，那么就只考虑这个物质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人他不是机器，人他不是机器，他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精神，所以呢他的这个生活呢啊他生活也有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么肉体的这个需求啊用物质啊用物质来解决，在这个领域当中啊现代文明啊尤其是科学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方便啊，创造了非常好的这个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但是在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呢，科学是没有办法的，至少目前的科学啊是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就是在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比较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至少目前还没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啊就是需要有一种方法来解决精神的这个生活上的问题。我们过去呢大家都比较偏重于这个物质啊，比较这个忽略啊精神这方面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啊就是就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来没有享受过就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啊，在历史上啊至少在这个物质方面呢是比较欠缺的，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啊是一个比较物质就是相比之下啊物质比较缺乏比较贫穷的一个这样子的历史。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这个物质 物质对他们的这种诱惑啊，吸引力，是很大的，这个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动物，比如说一条狗啊，同样的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啊，3天或者5天啊，不吃不喝，然后呢，3天5天以后啊。一条狗和一个人同时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在第一个事件当中要寻找的是什么呢？食物，人也是，狗也是，人和动物的需求这个时候是一个需求，就首先要把这个这个饥渴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在这个时候呢。动物也好，人也好，什么宗教啊、艺术啊、音乐呀、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都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填饱肚子啊，然后再说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人的本能啊，本身的一种需求，这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反应啊，所以这个可以理解。所以我们人类历史上啊。就是一直都是比较贫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就是因为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就给我们呢就创造了这么多物质的生活的时候呢，物质对这个人类是蛮有这个吸引力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有一个人类对物质的这个认知是有一种过程因为很多的很多的魅力很多的魅力，很多的吸引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时候会产生的，因为人类在这个之前呢，从来没有这个零距离或者是近距离的去接触庞大的物质财富它历史上没有这样子的时候这时候呢，物质对人类来说这个非常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先把精神的领域忽略了然后去拼命的去追求物质生活。但是慢慢的人类就是有机会零距离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接触庞大的财富，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然后就慢慢的了解了了解了，再大的物质生活也就不过如此慢慢的了解了，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他会人总是需要有一种追求，所以他会追求另外一个东西在物质这个领域当中，他该有的都有了物质再也不会给他带来新鲜感，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刺激，比较盲目，比较淡定，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去寻找另外一种追求。那么这个追求在哪里？就在今生的层面精神层面，音乐、哲学艺术、宗教都在这个范围当中都在这个范围当中。这时候呢就大家都懂得去比较重视这个精神的领域。我们今天呢，就是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苗头当然还有很多人的这个温饱问题物质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呢也已经有了很多很多人已经是非常有钱了那么这些人他对这个物质有一定的认知，他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子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大家就会寻找另外一个这个他会寻找另外一个目标 这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另外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物质啊，物质生活当中首先去追求啊，然后追求到了以后，如果再没有其他的这个追求的话，那就觉得很无聊的啊，很无聊啊，感觉不到幸福啊。今天我们这个上午提到过的全球的这个幸福指数啊，为什么下滑呢？啊，为什么下滑呢？就是因为，尤其是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啊，每个人都比较有钱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钱已经有了，他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对物质的这个零距离啊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他对物质啊已经没有新鲜感，然后没有新鲜感。的时候啊，没有新鲜感的时候，一定不会有满足感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啊，它建立在这个满足感啊这种心态。然后呢，满足感呢，也就是建立在新鲜感啊，新鲜感、满足感、幸福感啊。这三个是有前后的关联啊，然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物质啊，任何一个物质，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这一点是没有的。任何一个物质啊，一开始我们去接触它的时候呢啊，对我们啊有一定的这个新鲜感，有新鲜感的时候，如果我追求不到这个物质，那我心里很痛苦，我一定要拥有这东西。然后呢，拥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啊新鲜感，同时也有满足感，同时也有幸福感啊。比如说我们啊就很想啊买一栋别墅啊，然后呢，当我没有这个别墅的时候啊，我买不起、住不起的时候呢，这栋别墅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啊，我一定要买到一个别墅啊。然后呢，当了很长时间的房奴啊，就是一切都为了这个房子啊啊，最后卖了啊，住上了。然后就有可能一年两年啊，半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这个别墅对我啊有新鲜感啊啊，然后呢也有满足感，我非常的满足，很满意。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没有这样子的啊房子啊，现在我刚刚有，然后我很满意啊，满意了以后呢啊。至少在这个房子这一块我没有别的需求，我已经很满意了，现在已经很踏实了，有这个房子可以给我带来幸福感。但是呢，两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呢啊，我发现啊，隔壁或者是我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啊有更好的别墅了啊，他们有更好的吧，我们天天看电视啊，电视里面天天看到这些广告啊，天天这些广告天天都是用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啊无欲啊，这就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一个最根本的一种做法啊，就让你看很多很多这个有钱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这个方式去刺激你的无欲啊欲望啊，然后让你不断的去生产，不断的去消费啊，这是现代文明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看到了，发现了别人住的房子啊，比我的别墅啊更高档啊。这个时候呢，我不开始慢慢的就不满意了啊，这个别墅。对我来说，从此以后就是没有新鲜感，因为没有新鲜感，失去了这个基础，所以啊， 没有满足感，我开始已经不满足了，不满意，我想有一个更好的啊，我想买一个更好的啊别墅。如果这个时候买不起啊，那是很痛苦的。就是为了买啊这栋房子，然后我又是第二次又要去当啊房奴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是我们的内心的啊，我们人类的这个今生的一种演变的过程，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它本身是一个这样子。这就是它的自然规律。房子车子啊，然后就是名表啊，名牌的包，所有东西都是只能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啊这个新鲜感啊，只能带来暂时的满足感，只能带来暂时的幸福感。然后这一个一个都失去了以后呢，最后啊这些物质都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啊。房子车子我什么都有了啊，什么都享受了，但是呢最后啊了解了以后就不过如此。然后这个时候呢啊觉得很无聊。西方哲学家很多以前就说过这句话，人的满足，人的欲望啊，当他没有满足的时候呢很痛苦的啊，满足了以后呢很无聊的啊。这句话是来自于什么？这不是西方哲学，这是来自于佛教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这时候呢我们物质虽然非常的这个丰富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啊没有这个幸福感，因为这些东西呢对我再也没有啊再也没有吸引力啊。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吃抗生素的人啊，耐药啊，最后这个药对我不起作用了啊。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房子呀车子呀最好的东西我天天去用啊，然后这些东西啊最后啊就是麻木啊，最后对这些东西是没有新鲜感。当他们失去魅力，失去这个新鲜感的时候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物质如果在这个时候再来刺激我的感官的话啊，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啊幸福快乐啊感觉。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啊刺激我的感官，然后我的心不但是啊不能带来幸福，而且我的心开始犯这个东西了啊，心里很犯啊。最后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今生和物质之间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今天必须要懂到这个自然规律啊，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自然的规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类没有更高的这个啊目标，更高的追求，如果没有更高的追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比如说一个企业家他变成投资家和资本家以后的两条路，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为什么要去吸毒呢啊，为什么要去赌博呢？因为这些物质在正常情况下的这些生活的方式已经对他没有任何的啊吸引力啊，这个时候呢只能啊通过这些方式来刺激他的感官。但是这个能刺激吗？他就只能，这也是一个短暂的，这也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呢赌博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啊，吸毒也是这样，最后人很空虚啊，很痛苦啊，非常的失败。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全人类的这个今生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都是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物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然后立即就有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啊，建立一个更高的目标的话，那么你变成了这个资本家和投资家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慈善家了。不会吸毒的，你也不会去赌博，你就是会一个非常有勇的人啊，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超越物质的一个追求啊，有一个这样子的境界。 你在追求一个这样子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呢？这个境界就是在精神领域当中的这个某一个支柱，或者是心灵的某一个归属啊。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心灵是需要一个归属，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今天一天都在强调，因为我们这一组的当中啊，有很多人是没有信仰的，这个没关系的。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呢，也没有，就像一个印度这么一个，当时印度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国家的人呢，他也没有所有人都去学佛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求所有人去学佛，如果能学佛当然很好啊，但是要求必须要找到心灵的归属啊，否则的话我们越来越浮躁啊，越来越空虚啊。那么浮躁空虚最后就变成了抑郁症，那么这个物质对他有什么，一个抑郁症的人来说，物质对他有什么用呢？根本就没有用，根本就感觉不到啊。辛辛苦苦一辈子赚钱啊，然后呢最后赚到钱的时候人都已经抑郁症，根本就感受不到这个幸福。那么他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在哪里呢？最近美国的一个教授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幸福的历史》啊，《幸福的历史》。然后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去研究啊，幸福在哪里？什么是幸福？他去研究这个啊，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简体版的啊，我想国内很快就会有这个简体版的啊版本，到时候大家去看看。那他在讲什么呢？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研究，用全方位的，用历史的角度，用现代的角度去研究啊什么是幸福。那么他的这个最后的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研究的结果呢啊，结论呢啊，就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上，那最后一页上，最后一页的最后的几行里面呢，表达了他的啊，研究了六年时间的这个他获得的这个结论啊。那他怎么说的呢？幸福啊，永远都在想象当中。永远都在想象当中，并不在新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永远把幸福当作一个追求啊，当作一个理想的目标去追求啊，这个成立的啊。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拥有，在生活当中要有啊，那就很难。他的结论是非常的悲观，但是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是西方的物质主义者的追求幸福的方式有问题。如果这个方式是正确的话，那人类也不是这么悲观。幸福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寻找的方法上有错误。它这是物质主义的一种追求幸福的方法，这个肯定是最后就会失败的。但是另外一种方法去追求幸福，那也没有那么的悲观啊。还有一个啊，最近有一本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题目是什么是幸福啊？全球155位大师级别的啊，心理学家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啊，人类学家啊的大师都来探讨这个幸福是什么。然后呢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啊。到底什么是幸福呢？有些人说幸福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说稳定的收入就是幸福啊。有些人说周游全世界就是幸福啊。有些人就甚至说幸福就是一杯水啊。全球大师级别的155位的说法都不一样，从周游世界到一杯水啊，到底幸福在哪里呢？什么是幸福呢？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我们人生下来 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一直在追求幸福这两个字，但到底什么是幸福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佛教怎么说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不是家庭的和睦呢？佛教就觉得不是家庭的和睦啊，家庭非常的和睦，但是不幸福不开心啊，有啊啊。那么幸福是不是稳定的收入呢？也不是啊，收入非常的稳定，而且很有钱，但是你又不开心，也不是呀。那周游全世界是不是幸福呢？也不是啊。周游全世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机会，比如说让你去周游全世界啊，每一年都去旅游旅游旅游，除了旅游以外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啊，那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呢，你就开始烦了，不想去了啊，不想旅游了啊。这时候呢，让你一定去旅游，那你就觉得这个很痛苦啊，一定会觉得很痛苦，不想旅游。不是。那么一杯水是不是幸福呢？有些时候是一杯水是幸福，比如说一个民工在烈日下高温下这个操作工作的时候，那么给他一杯水，在比较凉爽的地方让他休息一下，他觉得这个非常的幸福啊。这也不能排除呀，这也是一种幸福啊。那么到底什么幸福呢？总而言之啊，幸福不是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啊，幸福真正的幸福的本质就是一种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啊，一种特殊的感受，这个叫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呢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啊，有些时候呢它来自于和睦的家庭，有些时候来自于稳定的收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说的都没有错啊。有些时候也是来自于一杯水，但是呢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这个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种感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呢？然后这个就是问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寻找这个幸福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这个企业的高层的这个管理者啊。当你的企业你的公司上市了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然后你就这上面不需要操心然后你个人的生活员工的这个工资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认为怎么样继续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钱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想有更多的钱我会辛苦，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不可能的，不可能。那这个不可能，那怎么样去幸福呢？首先要把心平静下来为什么呢？幸福这两个字在急躁、狂躁、忙碌、不自在、高压，在这几个字下面呢，这个前提下，永远都不会出现的那么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呢？宁静自由轻松这种环境这种情况下人就会感觉到人就会感觉到这个幸福自在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把我们的心要调节呢是不是把公司事业全部放弃不是这样子这是一种回避，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这个逃避现实的方法其实不解决任何的问题你虽然是逃避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觉得这里很烦这工作太忙碌了，你不想干，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很安静，过一个很安静的生活这个生活很有可能一年两年当中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幸福的感觉，这个是没有说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同样的这个生活 然后给你制造另外一个痛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解决一个最重的问题啊，所以我去哪里啊？慢慢啊，这个环境会给我带来啊不愉快、不开心。那不，因为不是因为是环境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内心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是放弃这个事业不是辞职都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工作的同时要去寻找禅定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禅定了，需要禅定，用禅定这个方法来缓解现在每一个人从企业的高层管理到这个员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有不同层次的压力那么在这种压力下，每一个人都，我们今天也讲过了每一个人都变得越来越这个急躁、狂躁、浮躁、空虚、极度的空虚这时候呢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种方法让你一定会很幸福的，一定会很快乐不但是你感觉上快乐，而且你能够很幸福的工作，很幸福的过日子很幸福的为这个社会付出，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寻找心灵的归属寻找心灵的归属寻找心灵的归属，就是专门把这个作为一个题目我在前几天呢，在这个
腾讯的
这个佛教频道上也讲过一堂课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腾讯的
那个佛学频道下面去听一听。这个题目就是寻找心灵的归属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的心灵它没有找到一个适合它的归宿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身体肉体它没有一个合理的归宿就在漂泊在这个人群当中那这个城市这么大人这么多，但是呢我肉体就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家这个城市就容不下我没有一个容身的地方就是漂泊当流浪汉这是什么感觉呢？同样的道理这是肉体上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很有钱，有房子，有车子，什么都有但是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那么我的心灵是漂泊它没有一个归宿，它没有归，就像我肉体没有家一样的，它没有归宿。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当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精神他没有找到合理的适合他的归属的时候，他就开始介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吗？这个时候他一定会介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然后呢，他介入到这个物质生活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让我们变得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就是越来越大然后呢，就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这些攀比炫耀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开始出现了攀比炫耀这是什么表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它接入了物质生活当中的一个第一个表现就是攀比就是炫耀肉体它不会攀比的他不会炫耀的。我们去解决这个肉体的需求非常的简单，因为他的需求是很实在的一点都不过分的。比如说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东西这样子以后呢， 至少吃饱了以后呢，至少在一段时间当中他没有别的需求啊，非常的基本的需求啊，这个是很非常容易的满足。这个时候如果心灵他有自己的归属的话，他就不会啊，不会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物质生活是用来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它本身就是不是解决精神的需求。但是因为精神呢，它没有找到合理的适合它的这个归属的时候，然后因为它没有归属啊，它现在开始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啊，然后呢，这个的后结果就有两个啊，两个结果。第一个是让我们变得压力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精神他自己没有找到合理的归属，然后把物质当作他的归属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失败的。因为物质是本身就是不是用来满足这个精神的需求。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分清楚。我觉得这个跟信仰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是一个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没有搞明白，或者是我们忽略了也许是我们忽略了把物质当作精神的归属炫耀攀比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虚荣是什么呢？不是我的肉体在虚荣就是我的精神在虚荣虚荣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并不是一个肉体的活动，这跟肉体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满足这个精神的需求然后就是要买那个更好的车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包包更好的表等等，我一定要超过同学同事其实这些都不是肉体的需求，这些都是精神的需求。然后呢，为了超过我身边的人然后我要赚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赚的钱越多，那自然就我的生活节奏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我要我的需求这么多，那我的生活压力那肯定是越来越大，这很自然的。所以这个是导致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精神就需要有它的归属物质是用来满足肉体的需求。这个分开了以后呢，然后人既可以拥有一个比较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可以用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的生活。所以你们同时是一个高则这个一个大型企业的高层的管理者，同时你们是可以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完全是不矛盾的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分开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满足的方法各有各的生活的领域这样子以后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同时，你也可以是一个佛教的修行人。就像日本的企业家这个稻盛和夫或者是美国企业家乔布斯这样子的人，完全是可以的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跟信仰有关系呢？如果说有关系是有关系，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来修，那更好的如果说没有关系也如果说有关系呢，也不是完全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偏重于物质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物质，除了物质以外没有精神然后呢，我们认为最值钱的或者是最有价值的这个物质，除了物质以外没有精神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的下滑几乎伦理道德我们看不见底线在哪里然后呢，幸福个人的从个人的生活当中角度讲然后就是没有一个幸福自己找不到幸福的这些原因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老人家就倒在这个公路边，而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不敢去扶他，为什么呢？不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女的在这个地铁口晕倒了，40几分钟没有人去扶，没有人去送医院，不就最后死了吗？为什么没有人？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围观呢？为什么没有人这么需要？这是生死关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把他送到医院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认为物质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我去帮助他，他有可能来找我的麻烦然后呢，我把他送到医院，然后我要去交给他这个做这个体检的费用等等等等所以我不愿意就这么简单，这是物质第一，这叫做物质主义这个价值观叫做物质主义，从西方哲学的角度讲叫做物质主义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变成物质主义者呢变成了物质主义者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人成员都变成了物质主义者，那么最后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大家慢慢的就发觉了这个后果是什么，慢慢就知道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真的就需要一个调节心灵的一个方法。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物质，需要物质的没有物质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生活，没有钱怎么去生活，没有办法但是物质不是全部的内容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希望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背后或者是补侠有很多很多的人我想每一个人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如果你浮躁了员工补侠的很多人也是会浮躁如果你很淡定很平静，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幸福，寻找幸福的正确的路线，那么你的员工你公司里面的所有人也会能找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了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这叫做禅现在我们准备介绍禅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中文里面的这个禅在佛教的历史上它翻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今天我们大家都比较同意的叫做禅那么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外来的词这不是韩语，从韩语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外来的词这是印度的梵文里面的一个词汇那梵文里面怎么叫呢？叫 samanda samanda 那 samanda 翻译了以后呢，在佛教里面汉传佛教里面呢，尤其是我们会翻译三摩地三摩地三藐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再简略了以后呢，就叫禅samanda 跟禅这个稍微有点相同然后后来在这个后面就加了一个定禅定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为什么呢？这定它这个从韩语的角度来讲，定它这个定字呢，不但是跟这个印度的samanda 的最后一个字的印相同不但是印相同，而且定这个字就是有一个禅定的意思心平底平静淡定平静，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的很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像我们今这个白斯科勒这种翻译的方式其实这个很早以前佛教的这个翻译当中就有这样子的翻译。像白斯科勒从汉语的角度来讲，这个字也有一个意思然后呢，英文的这拜斯克勒这几个字跟英文的音也是很相同的，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翻译的方法那么 禅定就是萨门达啊，这个意思，萨门达。那么萨门达这几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平静、宁静啊，这样子的意思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意识啊，它是不断的在波动啊，不断在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的幅度啊，这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啊。然后我们非常这个，尤其是啊，我们非常比如说兴奋啊、激动的时候，激动的时候，这个波度就更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它完全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肉体上的这每一个分子啊，都是高速的运动啊，让它高速的运动，所以就是产生热量啊，我们很这个激动的时候啊，出汗呐、啊，身体发热啊，啊，为什么呢？因为精神的力量，我们肉体上的这个每一个分子都让它高速的运动啊，高速的运动，就发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用 X 光看，那这个这部分就变成了红色的啊，是为什么它在高速运动啊？就是精神的波动啊，幅度很大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但平时呢，没有这个波动，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还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么大的波动，但是还是有波动的，这个有波动。那么现在通过禅定的方法啊，通过禅定的方式，把这个波动的幅度啊，慢慢的减少啊，慢慢减少，最后呢，成功的时候啊，它几乎是没有这个波动，它就是一条线啊，一个水平一条线啊。那这个时候呢，人的心啊，非常的宁静啊，非常的这个平静。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这个禅定啊，禅定啊，我们刚才这个吃饭的时候也就谈到过这个，比如说你们下一次啊这个去寻找玄奘之路的时候呢，在徒步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啊停下来啊，就看看自己的心啊，我刚才说这个叫做徒步禅，可以叫做徒步禅啊，徒步的过程当中修禅啊，这个可以叫做徒步禅。那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我们高速运动的时候啊，人高速运动的时候就是立即停下来啊，比如说跑步的时候也好啊，任何一个运动都是一样，在高速运动的时候，人很非常非常的累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停下来，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跑步啊，跑步实在是跑不动的时候啊，立即就躺下来，比如说在沙滩上啊，或者是在草原上啊，就倒下去啊，然后再回去感受一下啊，然后你的内心的世界跟我们平时的时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平时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去看一下我自己的心啊，是很混乱的状态啊，就像这个乌云漫天的时候的这个天空，或者是有雾霾的时候的这个天空一样，那就是灰蒙蒙的，非常的乱啊，非常的浮躁这样子。那么刚才这种情况下，因为是高速运动啊，就让人很累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高速的运动强制性的就让我们停止啊，很多的思维啊，强制性的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一看，然后呢就看到一个能感觉到一个非常非常啊宁静的状态啊，非常宁静的状态啊。那么这个用佛教的话来讲啊，这叫做，我们今天早上也讲过，这叫做阿赖耶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类的这个精神的层面已经啊达到了 最基本的、最基础的这个层面啊，这个层面是没有波动的啊。比如像大海啊，大海啊有风的时候，在海面上啊有这个啊有波浪啊，但是呢，海底是如如不动的，就是一样的，在这个精神啊，平时在精神的表面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但是最基础的这个层面呢，它是没有波动的，然后我们的禅定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啊，通过这种方法，然后让我们回归到啊，回归到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层面，回归了以后呢，啊，我们停留啊，停留在这个层面啊，然后在这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呢？啊，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宁静啊，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也有这种啊，这叫做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禅悦啊。禅悦是什么意思呢？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啊，修禅定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啊，有一种快乐的感受啊，快乐的感受，有一种喜悦的感受。那这种喜悦的感受呢，完全是超过了啊，完全是超越了任何物质来刺激我们的感官的这种快乐啊，完全超越了这个快乐。所以这个时候呢啊，禅定是一种享受啊，真的是一个享受啊。这时候呢，我们把所有的啊压力、焦虑、所有的不开心的东西，就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可以化解。禅宗啊，有一句话啊，是什么呢？啊，明月当头照啊，苦乐入禅中。明月当头照，就是一个明亮的月亮啊，在头顶啊，在这个月光下打坐啊。有月亮，有凉风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去打坐啊，明月当头照啊，苦乐入禅中啊，痛苦、快乐，所有的这些啊，浮躁的东西啊，包括快乐也是，我们的快乐也是一个非常浮躁的东西，这些所有浮躁的东西就融化在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啊。融化就像下雪的时候啊，这个雪花从空中下来的时候呢，是各式各样的雪花飘飘，然后呢，它们落到这个啊水面啊，落到这个水面上的时候呢，立即就融化了，每一个雪花都跟这个水啊融为一体了，然后。痛苦、快乐，所有这些浮躁的东西啊，就在这个禅定当中，融化掉。然后呢，这个禅定当中啊，有一个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非常啊快乐的感受，是一个非常平静、极度的一个平静、轻松啊这样子的这个感受。在这个当中呢，人可以啊，可以。休息啊，可以休息。比如说，我们晚上啊睡得比较好的话，人可以在这个睡眠当中可以休息。为什么休息呢？因为没有这个情绪的波动，至少有一点点啊，大脑它没有高速的运动啊，所以这个时候可以休息啊，睡眠睡得好。如果虽然是睡了，但是呢一晚上都做梦的话，那么。情绪波动还是在，大脑的运动也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啊，休息不到啊，所以白天啊也是很困啊，也是这个工作效率不好，就是这样子，很疲劳的，很疲惫啊。晚上睡得好啊，那就是在这个当中啊，人可以放松，可以休息。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当中可以极度的放松的原因啊，那么禅定。比睡眠还可以放松，所以在禅定当中呢，然后所有的这些啊疲劳、压力都可以缓解，所以这个叫做在禅宗里面，这叫做啊 苦乐入禅宗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去感受啊。这个理论很简单，但是呢，一定要自己去感悟。禅宗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汝人饮水，能暖自知。”啊，这水是热的还是冷的啊？你自己去喝才知道啊，自己去喝了才知道。同样的道理，这些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禅呢，大家去感受啊，怎么样去感受这个？我等一下具体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啊，再给大家介绍啊，自己去感受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真的会可以极度的放松、宁静啊。这个当中，慢慢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一定会改善你的脾气啊。否则的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比如说你一个人啊，是比较休闲的啊，工作压力不大，你不需要接触太多的人啊，你不需要每天都去处理太多的人的话，那么有可能你的脾气不会变成很暴躁，你原来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有可能可以一辈子可以保持你自己的这种性格。但是有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政界的领导啊，也处理很多很多事情啊，见很多人啊，很多的应酬啊，还有就是尤其是企业的这个高层管理者啊，像这样子的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调节的这种方式的话啊，因为你每一天都要见很多很多的人，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很多很多问题，这样子以后呢，你原来是人的这个脾气，你本来是一个脾气不错的一个人啊，但是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暴躁，越来越狂躁啊，越来越急躁，最后呢，要不你这个脾气要发泄啊，要不就要化解啊。发泄怎么样发泄啊？大家知道吧？有一个叫做发泄靶、哭靶啊，是什么呢？啊，哭靶是什么呢？啊，人就是就不开心的时候啊，没地方发泄，没地方去发泄的时候，就到哭靶里面去哭呀，啊，这叫做哭靶，还要给钱的啊，给了钱到哭靶里面去哭哭哭哭哭，哭了以后呢，这眼泪啊流出来了以后呢，稍稍有点点放松了，但是这个放松就几分钟或者是一两个小时以后，还有一样的心灵的问题还有没有解决呀？啊，这不解决问题啊，这哭靶，还有发泄靶是什么？这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发泄靶就是到这个地方去，有个专门的地方去发泄，去砸电视机，去砸很多很多的东西发泄啊，还是要去赔的啊，要赔偿的，还是要给钱的啊。发泄完了以后呢，还是要给钱的啊，没有一个免费的东西给你砸，但这个呢，也许啊，砸了很多东西，发泄了以后呢，稍稍轻松一点，但是这个没有解决任何，这就是真的是真正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这就是啊，这不解决人没有不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因为人类就是在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啊，一面临着这个心灵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科学没有办法，哲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相处了这些什么哭吧呀、发泄吧啊，其实不要这样子。我今天早上也给大家建议啊，在你的企业里面呢，可以建一个禅吧啊、酒吧、网吧啊、哭吧、发泄吧，最后就诞生了一个禅吧啊，这名字也很洋气的啊。然后呢，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这是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结合的东西。禅吧多高档啊，然后也可以收费啊，然后就到这里面去啊，到禅吧里面去禅，打坐，出来了以后，真正的解决了你的问题了，而且这个解决不是短暂的，一定会啊，如果做得好，彻底的解决啊，都有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没有禅吧呀，这个真的是，这个不要给宗教挂钩啊。或者是如果啊，比如说是一个私人的企业啊，那么如果大家都是这个啊成年人，大家都有这个信仰的话，那大家就建一个啊 禅巴，这个是一个佛教的禅巴啊，名正言顺的一个佛教禅，可以的呀，啊，这是合法的，没有什么的，这不是，这里没有去搞什么宗教活动，这就是通过佛教的方法来化解啊大家的压力，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啊，这肯定是合法的，可以的。如果觉得不太对的话，那么好，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佛教，谁都不是，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化解压力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特定的环境啊，叫做禅，禅吧，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禅吧啊，在这个当中修禅，然后人会平静啊，最后就会开心啊，会开心啊，会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你一定会找到幸福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啊，自己也很开心，也很幸福啊，然后也能够帮助人的一个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这个生活的模式啊，对现代人来说是最需要的啊。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是不健康的啊，已经是偏重于物质了啊，不健康的啊。最关键的就是心灵的这方面呢，我们重视的不够啊，重视的不够，所以这个很需要的。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那就是一定会这个会这个伦理道德啊就越来越没有底线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冷漠啊越来越冷漠啊越来越冷淡啊，然后呢大家都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最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啊，虽然是在这个饭桌上面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关心我的人啊。这样子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人啊，大家觉得很孤独啊，很寂寞孤独，最后孤独症、焦虑症，最后是抑郁症啊。这个心灵危机是全球化的啊，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产物，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啊！发展的悖论，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副作用啊，就是我们吃药有副作用一样，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嗯，这个不能不解决了。今天我们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大家都面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怎么样解决呢？啊？因为中国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啊。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很多都是没有信仰的。但是呢啊，因为这么几千年的历史啊，绝大多数的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儒释道啊没有信仰的话，那也是会有一点这种感情在里面啊，所以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嗯，这本来是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比如说佛教它是一个外来，但是呢这是几千年前的，不是现在的外来的东西啊。虽然是外来的东西，但是呢儒释道在中国这么几千年当中啊，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本土化的文化了啊，它是一个，它源头是印度，但是呢现在啊韩传佛教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本土化的文化啊，所以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嗯，比较容易接受啊，至少没有太大的这个排斥的这种心态啊，抵触的心态，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啊，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解决人类的心灵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比如说你们企业家啊，科学家啊，通过大家的努力去给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物质的生活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从宗教的角度，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给人类啊提供一些啊心灵上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追求啊，非常理想的追求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共同的努力给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精神生活和心灵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嗯，我觉得21世纪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趋势方向肯定是这个，嗯，因为这个每一个人都有需求啊，有需求的情况下，一定人一定会追求的 啊，就像我们当年啊贫穷的时候，就有物质的需求，拼命的去追求物质一样啊。我们现在有精神方面的需求，怎么去不追求？这肯定会追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的通过大家的努力啊，最后每一个人都变得，每一个人的人生啊变得很有意义。大家都懂得爱啊，懂得关爱啊，懂得这个啊有责任感啊，那么社会也就会越来越和谐啊。然后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这个小空间当中，每一个人活得也很充实，活得也很幸福啊，好不容易来一次这个人间啊，过一个很幸福的啊，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这个应该是大家的目标吧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我们人可以去创造的啊，这个就在人自己的范围当中，这个我们不需要啊上帝呀、啊、什么造物主呀、啊，不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这个是人可以创造的，这就是人的范围内，人的能力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方法。我这一章讲的是什么呢？这是禅定，什么叫做禅定和为什么要修禅定的一些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具体的方法啊。那么具体的方法，首先我们这个禅定啊，修禅定的时候啊，修禅定，这个禅定，首先我们对禅定的定位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佛教、基督教某一个宗教啊，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对它的定位啊，它就是一种文化啊，它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调节人的心灵，化解人的压力，让人活得更自由、更幸福的一个这样子的。它的作用是这个，这是我们对禅的定位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啊，不要以为打坐啊就。在这个大坐修禅定的时候，就不要以为在信佛呀，在这个做某一个这个宗教的活动呀，甚至是搞什么封建迷信呢啊，不要以为，不是这样子，这是一种，这个我们怎么样去用都可以，在信仰的基础上修禅，那就是佛教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调节的一个方法，非常好的。但是呢，在没有信仰的基础上，比如说一个无神论者啊，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也是人啊，他的心灵也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呢，也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啊。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他也很痛苦呀。那么他的这个物质的当中呢，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解决的啊，所以一个唯物论者，那还是要用禅来解决他的心灵的问题，所以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做啊。那么这个具体的方法，首先啊，我们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姿势啊，第一个就是身体的姿势啊，第二个呼吸啊，第二个就是呼吸啊，然后第三。就是心的这个平静心态啊，就这三个啊，要注意这三个。首先啊，身体的这个姿势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有七个要点啊，要注意七个方面的。第一个啊，最好能够盘腿啊，最好能够盘腿啊。但是我们很多都一直都习惯坐在这个椅子上啊、沙发上啊，所以推盘起来，这可能是有些时候就有点不舒服或者不适应啊，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慢慢会适应的啊，最好推盘起来啊，大家知道盘腿吧？好，那就盘腿啊，盘腿坐着啊，我们。这个可不可以你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好，你拿一个这个凳子过来，或者是在这边看不到啊，拿一个凳子过来，你在这个凳子上可以盘腿的。好。好，第一个盘腿。好，这个单盘就可以了啊。 好，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动作就是盘腿啊。这种盘腿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不适应啊，尤其是你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不要穿牛仔裤啊，就腿盘起来很难受的啊。最好穿一些这个休闲的啊，比较宽一点的衣服裤子啊，这样子比较自由一点啊。盘腿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啊，第二个动作是手啊要接定音啊，这样子左手首先左手右手啊，左手放在下面啊，右手放在上面啊，这样子。然后呢，两个拇指头碰头啊，这样子的。啊，这是第二啊。然后这个手啊，就要放在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就在丹田啊，这叫做丹田，在这地方啊，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啊。然后第三啊，第三两个胳膊要张开啊，要这样子张开。好，为什么要张开呢？啊，这样子两个胳膊张开了以后呢，肩膀的这个肌肉啊，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放松啊。这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就不会难受啊。如果肩膀不张开，这样子的话啊，那这个背后的肌肉都收缩，就过一段时间以后很不舒服的啊。要张开，这是第三，嗯，然后第四啊。整个身体都要端正啊，端正，不能向左右歪啊，端正啊。第四，嗯，然后第五啊，头啊稍微往前啊，稍微往前低啊，稍微往前啊，但也不能这样子啊，稍微往前这样子。好，这是第五。然后第六啊，第六就是眼睛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就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看前面呢放一个东西，然后眼睛专注这东西，有些时候有这样子。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往下看啊，看鼻尖就是这个地方，但是呢，不是一定要看在这儿，就朝这个方向看啊就可以了啊，往下看，这是第六，嗯，第七啊。呼吸的时候啊，这个左右两个鼻孔啊，还有口腔啊，同时呼，同时吸，很自然的、很轻松的啊呼吸啊，这个是第七。好，这个就是身体的七个姿势。好，可以了，可以坐回去。啊，这个是身体的啊七个姿势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修禅定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姿势。这个姿势为什么要做这种姿势呢？因为这样子以后呢，啊，人的心可以一下子就很容易平静下来啊。平时比如说我们躺在这个床上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身体的姿势，跟刚才这种身体的姿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个对我们的心理呢，有一定的区别啊，有影响，所以这样子是比较容易啊静下来，嗯，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要做这个？是这个原因啊。早期的时候，尤其是要这样子，但是，盘腿啊，这七个动作当中啊，这个盘腿是比较难啊。那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两种解决的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盘腿啊，十几分钟以后呢，啊，腿很难受啊。那这个时候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忍住啊，忍住坚持。坚持的话，就慢慢的适应了啊，很快就会适应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再也不会啊，再也不会难受，很自由的可以盘腿，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呢，实在是忍不住，实在是很难受的话，那就这个时候腿啊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啊，慢慢的适应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是第一个啊，身体的姿势。好，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呼吸了啊，第二个就是呼吸的问题啊。 那呼吸，首先我们这个呼吸的时候就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呼吸的这个方法叫做排除排除就是体外排除排除污气污气就是污染的空气，就这个意思什么污染的空气呢？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打坐的话那么就是这一天当中这个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个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对我们的这个情绪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些影响这些压力或者这些负面的不开心的东西，现在把这些东西全部拍出去拍到体外，就是这个意思拍出去了以后呢，当我的内心是变成了一个比较清净的比较干净的状态的时候，然后再去修禅定是比较容易的。这就像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首先把碗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呢就然后可以用同样的，我们修禅定的时候把这个压力焦虑污垢的空气都要排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修大坐这个效果不会很好的禅定的效果不会很好的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排除呢这是一种冥想的方法这叫从心理学的这个术语来讲叫做冥想从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观想观想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那怎么样观想怎么样冥想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就是这一天的所有的压力焦虑抑郁担忧所有的不开心的这些情绪我们把它冥想为一种黑色的气体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气体黑色的气体，然后从左右的鼻孔排出体外，排出体外，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内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干净的非常清净的一个很透明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那这个虽然是一种冥想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心灵的作用你可以不相信呢比如说基督教佛教这些宗教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教理你如果不能接受的话也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相信心灵的作用为什么要相信心灵作用呢？心灵的作用完全可以可以这个对物质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是有科学的证据禅定完全可以改变大脑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科学的一个发现就是在十几年前有十二个学藏传佛教的禅定的人被邀请到美国然后呢在实验室当中就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实验然后这些实验的这个报告呢最后在2004年的美国的一个非常权威的科学的杂志叫做美国国家科学会刊一个这样子的杂志这个上面呢就登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禅定通过禅定完全可以改变大脑的这个颠簸完全可以，意思就是说通过禅定通过心灵可以塑造大脑那么过去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过去是怎么说的呢？所谓的今生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脑的活动运动而已，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精神啊。但是现在就是，那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科学家承认的啊，但是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心灵完全啊可以改变物质啊。还有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啊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微观世界当中啊，他发现人的心理啊可以改变一个电子的轨道啊，所以在物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叫做不确定的啊这个因素啊，不确定的原理啊，不叫因素，不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不确定的原理啊。为什么不确定呢？因为这个电子的轨道它本来就是有规律的，但是呢人一观察它的时候啊，然后因为观察者的心灵的原因就改变了这个电子的轨道，所以就测不定，这叫做海森堡的测不定的原理啊，测不定的原理。这些都是说明呢、啊、心灵的作用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比如说两个人同样的去体检啊，然后呢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没有任何的啊这个问题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另外一个人是有癌症的啊，然后呢医生最后把这个体检的报告给错了啊，然后把这个没有癌症的这个人的报告就是给有癌症的人啊，有癌症的人的报告就给没有癌症的人，最后啊这没有癌症的人他以为自己有癌症很焦虑，最后就变成有癌症了啊，这是有实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不相信宗教，这个自己的个人的信仰问题，这个我不说啊，但是必须要相信人的心灵的作用，这个不能不相信，嗯，这个没有办法忽略的啊。那这是一个心灵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想啊，把我的所有的这些焦虑压力所有不开心的东西它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非常肮脏的非常一个不干净的一个这样子的气体啊、嗯、比如说柴油车，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个卡车的排气管里面啊排出来的这个盐一样啊，或者是烧煤的工厂的这个烟囱啊冒出来的烟一样，又黑又脏的这样子的变成一个这种气体，然后从左右的鼻孔出去啊，这一个心灵的一个冥想的方法，这个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然后这个的具体的方法我们怎么做的？首先大家看到这里啊，首先左手的这个拇指啊，摁住这个倒数第二个手指，叫做无名指，大家都知道啊。这拇指就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无名指的指根。这为什么要摁住呢？它有一定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我们先暂时不需要去学。先啊，我们做这个动作，摁住这个指根，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啊，这样子啊，就放在这个拇指啊头上面啊，这叫做金刚拳头啊，这是一个拳头，但是平时我们做的拳头不一样，所以叫金刚拳头啊。左手这样子，然后这个做好了以后呢啊，这个手就这样子摁住这个坐推的推根的穴脉上面啊，这个穴脉要摁住啊，动脉静脉啊摁住压住，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右手啊，右手的这个拇指又摁住这个无名指，这个跟左手是一样的啊。有一个不一样呢，食指要伸出来啊，其他的三个手指啊就放在这个拇指头上面这样子啊，然后手心啊朝上啊，放在这个刚才不是盘腿吗啊，放在这个大腿的膝盖上面啊，这样子膝盖上啊，然后这样手心朝上啊，然后这样子上来啊，摁住啊，这样子上来以后呢，摁住这个左 右边的鼻孔啊摁住，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啊开始排气啊，这样子。首先是要深深的吸一口气啊，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啊这样子，一、二、三啊，拍一次、两次、三次啊，拍气，拍气的同时，最关键的就是冥想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拍气的同时呢，把所有的压力、焦虑、不开心的东西啊，这些情绪都变成了黑色的气体，就从鼻孔出去了啊。三次啊，三次结束了以后呢，左右手要换啊，左右手换。现在我们啊，右手啊就跟左手一样啊，拇指就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其他的四个手指啊都放在这个拇指头上面，这样子。这个拳头啊就放在这个右腿啊，右腿腿根的这个穴眉啊上面摁住压住啊，然后呢，左手就跟刚才右手一样啊，左手拇指摁住无名指，然后呢，四指要伸出来啊，然后手心朝上啊，就放在这个这样子盘腿的时候啊，就膝盖在这里，就先放在膝盖上啊，或者如果没有啊，比如说腿啊腿有毛病的，就可能是不能，就只能坐在沙发上，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放在前面的桌子上，这样子也可以的啊。然后这样子啊，这样子上来就摁住啊左边的鼻孔啊，然后呢从右边的鼻孔啊拍气，拍气之前先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一口气，这样子，然后拍气开始。啊，长长的拍一口气，拍完了以后呢，再啊第二次又吸一口气，吸了以后又是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一样的，啊，吸气的时候呢，用口腔、鼻孔同时啊，拍的时候就用鼻孔拍出啊，这样子三次，一共是六次，接下来左右手啊。左右手都是一样的啊，左右手的拇指摁住这个啊这个无名指，然后呢两边的手指头都放在这个啊拇指上面，这样子，然后呢同时啊摁住这个左腿右腿腿根的动脉和经脉啊，摁住，然后左右手啊左右的这个鼻孔同时排气啊，这个之前呢也要先是要呼一口气啊，吸一口气啊，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子，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啊，好，这时候呢我们要冥想啊，就是把我体内的所有的啊，就今天一天的所有的不开心的、所有的这个不好的啊情绪，全部都排出去了啊。那么现在呢，我的身体就是变成了一个啊内外透明、非常干净，就像一个水晶的玻璃杯啊，洗得干干净净一样，内外透明、非常干净的。啊，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和，这个精神，啊，这是冥想啊。好，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呼吸啊，呼吸。然后第三个了，这个结束以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身体的姿势就恢复了啊，恢复刚才一开始时候的这种啊姿势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啊，心静下来啊，要静下来。那么静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静下来呢？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实生活当中，心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浮躁啊，让它一下子要静下来，这个很难啊。那么中间就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渡的，这个就像 体育运动员参加比赛之前的热身运动一样啊。这中间有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叫做数呼吸啊，数呼吸啊。那这刚才的这个呼吸是不一样的，现在是数呼吸啊。怎么样数呢？我们呼吸啊，这两个是一个数字啊，一个数字啊，然后一二三这样子数到七啊，数到七，然后不能数到八九十十一十二，这样不能数。为什么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数字越来越多，然后心就开始乱，开始散乱啊，所以到了七就不能再数了，然后再回来，然后又从一开始啊。这个是过去的非常有经验的啊，这些修行人的经验啊，他们的经验，不能再数了，这数字不能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三十，不能这样子数啊，这样子就注意力不能集中，会分散的啊。所以到了七，然后呢再回来，又是从一开始，一到七啊，从一到七的这个数字就是作为一个组啊，一个组啊，一个小组，一个数字的小组，然后从一到七，再一到七，再一到七，一般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一到七就是数三次啊，一共就是二十一次，二十一次的呼吸，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凭啊这个所有的注意力啊。全部集中，全身关注的去数这个数字。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啊，只有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全身关注的去数这个数字啊。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意识是非常的散乱的啊，一会儿去想这个，一会儿又去想那个啊，一会儿又高兴，一会儿又不高兴。根本就不规范的啊，不规范，非常的乱，混乱的啊。那么现在呢，把所有的这些注意力就集中在一个焦点啊，一个焦点上，然后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意识就锁定在一个目标上啊，锁定在一个目标，只有专注这个东西，其他的都不去想，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还是有一种幅啊、有一种这个幅度波动啊、在数这个数字，但是呢，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格外的啊平静宁静啊，会有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了，集中在这个数字的这个啊一个焦点上啊，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念头啊都没有了啊，这时候呢很平静的，这样子去数啊，数七个一到七。好，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啊，大家感受一下，请大家啊方便的话啊就做盘腿啊，如果不方便的话，那就是保持现在的这个姿势就可以了啊，然后啊。这个我们的大家注意啊，以后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宣章之路上啊，做徒步禅的时候，方式就是今天的这个方式啊，今天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啊做禅定的收音啊，这叫做禅定的收音，然后啊胳膊张开，身体啊端正，然后呢头稍微往前一点。眼睛往下看，然后正常的呼吸。好，这个做完了，做完了以后我们先数一到七然后呢数完了以后呢再回来又数一到七，再回来以后再数一到七，我们一共数二十一次三个七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时候不要去想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未来的事情， 家庭的、工作的，什么都不想，所有的念头都放下啊，就安住在当下啊，就安住在当下。那么当下是什么呢？当下是去数呼吸。当下我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就是全身关注，关注在一个数字上面啊，就是一到七的数字，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宁静的状态啊。现在虽然还不是真正的禅定，但是呢，这个是禅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平静的。好，我们现在啊开始感受啊这个状态，请大家啊注意啊，请大家注意认真的去思考啊，一定要全身关注，全身关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数字上面啊，不要去想别的事情啊。好，我们现在大家现在开始，我们啊这个呼吸不要跳快，不要跳慢，正常就可以了。呼和吸一对就是一个数字。好，我们大家现在啊开始数呼吸。好啊，三个起啊，如果我们啊这个数呼吸的这种感觉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数第四个起、五个起、六个起啊，都可以的，都可以。这个在整个佛教里面呢，无论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啊，仙宗、密宗，大家都在用这个方法，这是一个基本功啊，就是一个基本功，最简单的一种方式。那、啊、但是如果这个训练的比较好的话，那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好，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真正的这个最具体的啊，具体的这个禅定的这个修法啊。那么我首先再介绍一下这个方法啊。首先我们下一个这个禅定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啊，要注意三件事情。首先是什么啊？首先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啊，就锁定在某一个啊东西、某一个物质上面，然后让它一动不动啊，现在不数呼吸了啊，不像过去，不像未来，什么都不像，就所有的这个情啊，这个意识的波动全部放下来了以后呢，它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啊，感觉比较好的时候，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啊，人的身体的状况也有关系啊。然后呢，你吃的东西也有关系，生理上也有关系，都有关系，环境也有关系。那 条件比较具备的情况下，他立即就会进入一个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一辈子没有感受到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他会进入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那在这个状态当中要停留下来停留下来这个状态当中大家要注意，这当中没有压力，这个当中没有焦虑，没有孤独没有这个不开心，这都没有，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非常宁静的这个状态。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早上讲的，就人的把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把这个洋葱这个剥皮一样，或者是大蒜的剥皮一样，剥开了以后呢，最后把这个我们的一精神啊剥开以后呢，每一个层次都剥开了以后呢，它就进入了最低的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就是这个。但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永远都没有干涉，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在这个境界当中停留了以后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极度的可以得到极度的高度的放松。西方心理学家讲五分钟的观想或者冥想是等于是一个小时的熟睡非常深度的睡眠就是这样子。这个禅定对人的这个调节心态、调节生理各方面，它同时也是一种养生养生有下等的、中等的、最高等的。养生学家说高等的养生是什么？高等的养生就是心灵的养生只要把心灵的问题解决了生理上的很多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这个是这样子的，从佛教的角度讲也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感觉到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照到这个感觉感受但是这个比如说环境非常非常吵这样子的环境下，这个有点不容易不容易照到然后呢平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也不太容易照到但是一定要坚持，慢慢的就照到这种感觉照到了这种感觉以后，听下来了以后呢，在这个当中可以这个完全的高度的放松，放轻松这样子以后呢，人的脾气就慢慢的就这个慢慢的改善然后这个当中呢，通过这种方法完全可以改善我们的暴躁急躁等等，这个方法都可以改变。然后有抑郁症的人或者有焦虑症的人，或者是失眠的人告诉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在床上打坐修这种禅定，修20分钟到40分钟之间保证就是几周之内保证可以治好这些问题，心灵上的问题我今天早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抑郁症的一个患者给他治好了这个方法呀，其实没有什么别的，是很神奇的方法，就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在这个当中他所有的焦虑、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东西，在这个高度的放轻松当中都化解了都化解了，所以他慢慢就这些他的睡眠也有改善然后呢脾气也有改善都得到一种调节的作用这样子首先要心要完全，心里不要去想任何东西那么心里不去想任何东西，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过我们一直都在想无意当中，或者有意或者无意，一直都在思考，一直都在想从来没有不想过从来没有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现在人为的刻意的去不想让我的所有的这个思维的活动让它都停止刻意的故意让它停止 停止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乌云漫天的时候这些乌云消散了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可以看见蓝天一样的。这些很多很多这些非常混乱的这些情绪消失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自己的一个本质当然这个还不是最终极的本质。最终极的本质，如果你发现了，那这个叫做真悟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真悟，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境界这个暂时不可以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可以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感觉这是第一个我刚才讲我要注意三件事情，首先要找到这个，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然后找到了这种感觉以后呢，然后就停留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继续坚持维持住这个状态。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去检视有没有其他的多余的杂念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念头出来了有没有出来，要监视如果发现有其他的这个念头杂念有出来的话，那就立即就要让它回来再继续按住这个状态当中，就要记住这三件事这个我们刚才下午介绍过的这个《慧灯之光》这本书里面呢，有全面的系统的介绍过这个方法，还有还有这个光盘大家可以听光盘看书，如果想进一步的去了解的话就可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都是非常有效的好，现在我们要感受一下首先我们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比如说一支笔或者是某一个东西都可以放在前面必须要是一个精致的东西精致的，至少我们肉眼看是一个精致的东西，比如说一支笔或者是某一件东西放在前面然后呢我们的眼睛就定在这个物体上面眼球尽量的不要转动不要东看西看眼睛就锁定在一个物体上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比如说一本书放在前面然后呢我的两只眼睛就看这本书上的一个字就在这本书上面的一个字然后眼球不转动尽量的少眨眼这不可能不眨眼，但是尽量的少眨眼然后眼球不转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或者是我们的意识也就跟着我的眼睛一起锁定在这个物体上面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事情就静下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很难的但是慢慢就完全可以做得到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感觉到一个会找到一个非常轻松非常宁静的一个状态一定会进入一个这个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停留下来。好，这个我们感受一下首先我们修一分钟请大家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注意这个身体的姿势恢复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心放下来不要去思考不要去追究过去不要去迎接未来然后什么都不要去想，放下，绝对的放下放下以后呢，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就停留这样子我们先感受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 会大家如果状态比较好的话啊，大家一定会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平静、格外的一个宁静的状态啊当中啊。那这当中就停下来，好，我们先感受一分钟的时间。好，现在大家开始。好，一分钟。这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就进一步的去学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禅定的这个方法当中呢，也有一个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就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具体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方法呢，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放轻松啊，可以调节压力。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减压的啊，一个减压的方式，就是一个减压的方式而已啊。这样子。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一天的全天的这个课啊，都讲完了啊，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听了啊，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本来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时间是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时间，但是呢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是不是要取消了啊？那么取消的话，我们今天啊这个一天的这个课啊都结束了啊。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大家聚在这里啊，去听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因缘，也是一个缘分啊。也许你们通过这个缘分，在佛教的这个佛陀的人生智慧当中进一步的去探索的话，我相信你们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希望这样子，谢谢。